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9年2月27号到3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求救信带来的震撼。温哥华导演曾获皮博迪奖的李云祥继《活摘》纪录片之后推出电影《求救信》，再次震撼人心，民众观看后都表示很震惊，对影片中的残酷迫害感到难以置信，也对故事中的主角孙毅升起由衷的敬意。2018年，该片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纽约时报》称这部电影是一部强劲有力的纪录片，一个意义重大的故事。《洛杉矶时报》登出名为《求救信：中国大陆令人心碎的人权虐待》的影评。《求救信》讲述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骇人听闻的迫害真相。在影片结尾，孙毅平和坚定地说，上百万人依然在中国承受迫害，但最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将孙毅的求救信传递给美国媒体的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莉曾到印尼专程看望孙毅，他说，孙毅是我所见过的最有韧性最坚强的人，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经历了那一切，走出了困境，并能够与世界分享他的经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电影中孙毅平静温和，讲述十多年来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和身边的故事，其面对巨大的人权伤害仍坚守真善忍信仰的勇气和毅力，深深震撼每一位观众，很多观众为之感动落泪。影片结束后，一位观众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一年看150多部电影，现在电影的趋势都是描写超级英雄，谁是真正的超级英雄？孙毅才是真正的超级英雄。悉尼大学退休的神经科学系教授霍奇斯先生曾在悉尼的中共大使馆工作过，他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在使馆外的抗议，我知道中共对他们进行迫害，但是不知道迫害的这么严重，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去折磨人。
法轮功布路伦新年游行，中西足裔赞叹，梅花一点贺新春，人间处处真善忍。3月2号中午，雪后天晴，纽约部分中西族裔的法轮功学员上千人在华人社区布路伦八大道举行游行，送去法轮大法的福音。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乐队、功法、彩旗、横幅、花船、腰鼓、舞龙、舞狮等不同主题的队列，吸引各族裔民众观看，民众纷纷用手机拍照录像，他们纷纷赞叹，好棒，这是我们华人的游行，这在中国大陆看不到。游行队伍由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3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三大方阵组成，沿八大道42街游行至59街，这是八大道最繁荣的社区，也是华人聚居区，福建移民尤其多，两旁华人商家鳞次栉比。游行由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打头阵，160名训练有素的乐手，阵容气势如虹，队列整齐，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颂宝等乐曲响彻街头巷尾，威震四方，道路两旁的民众顿时被吸引。
荷兰大学生集体学练法轮功。2019年2月24日，清晨的阳光透着早春的气息，在比利时大学城卢恩市的公园里，来自荷兰莱顿大学心理学系的48名大学生集体学练法轮功。大学生们学功后，愉快地彼此分享着各自的感受。 最后用掌声感谢卢恩法轮大法练功点法轮功学员的诚挚教授和接待。近两个小时的法轮功功法学习后，同学们全身轻松地聊起他们的感受。组织者之一贾斯汀和同伴兴奋地说，学功前我们由于昨晚去喝酒感到醉酒的难受，现在全好了。 Lunake 同学学功的时候非常认真，他说，我感到功法很舒服平缓，虽然以前参加过几次关于打坐的活动，但今天是我最能集中精神的一次。
引领人类艺术回归，评委赞新唐人油画大赛。暌违五年之后，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于今年再度举行。据大赛组委会介绍，新唐人电视台于本年度举办的第五届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仍邀请到著名艺术家张昆仑教授担任评委主席。张教授在2月2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唐人的油画大赛是一件引领人类艺术回归的伟大赛事，参赛画家是走在人类艺术重现繁荣最前列的人。他希望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油画家们踊跃参赛。
造假歪风何处来，作者唐恩。海外媒体大纪元报道，美国纽约州码头市一对华裔夫妇2月6号因学术造假骗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能源部和农业部总共840万美元的资金拨款，在纽约州西区联邦法庭分别被判刑。这对华裔夫妇的丈夫温斌被判入狱33个月，妻子张鹏被判5年缓刑，包括6个月的居家监禁，并要归还非法所得。造假一事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从民间到各级政府，从庶民至达官贵人，造假几乎无处不在。上述刑事案件不宜以个案单独视之。造假远赴重洋让华人蒙羞，不仅是个人行为偏差而已。现今的中国在经济繁荣表象下，潜藏的危机濒临一触即发的地步。许多人不知伦理道德为何物，温良恭俭让等高尚品格被鄙视成迂腐幼稚的思想。很多社会乱象看似人的素质日益低下，实造因被假恶斗的党文化耳濡目染所致。造假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2008年中国爆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震惊全球，造成6个婴儿死亡，超过30万儿童罹患肾结石和其他并发症。毒奶粉事件催生了代购市场，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等至少6个国家采购奶粉，造成这些国家的奶粉短缺。广东省居民每逢周末到香港扫货，当地人却处处买不到奶粉，民怨沸腾，屡爆冲突。碰瓷更是普遍，该瓷的原意是店主将瓷器放在有可能被顾客撞翻打破的地方，然后要求涉事顾客赔偿。近年来中国大陆屡见有人故意倒卧在行驶的车辆前，谎称被撞倒进行讹钱的行为被戏称为碰瓷。浙江宁波有一对夫妻让自己14岁的儿子故意撞车碰瓷讹钱，他们强迫儿子一次次从车上跳下或摔下，更甚的是儿子因此头部骨折，遍体鳞伤，父母却说骨折是个好机会，多做几次。其现象遍及各省市，愈演愈烈，人际之间的友好与信任荡然无存。当年号称亩产万斤粮，却饿死中国人4000万，中共统计本质是造假，信用早已破产，民间广传顺口溜，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顽疾已久，根治也难。不仅地方造假，上梁不正下梁歪，基层政府需要政绩来升职，高层政府要保 GDP 增长速度。造假是中共党媒的一贯手法，曾在人民日报名下人民论坛担任副主编的邱明伟揭示一桩事实，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编造假新闻假报道，在中共媒体工作的人大多深谙其道， 2012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名为《经济数据造假成统计领域最大腐败，获利大处罚轻》的报道。该报既承认中国的经济数据造假。造假也获得中共高层的亲口认证。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2007年3月15日发往美国华府的机密电报显示，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与美国大使共进晚餐，谈到辽宁经济时说，中国的 GDP 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2016年12月8号，总理李克强智囊、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一些地方时有发生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违反法律法规。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歪风所及，造假在中国社会广布流深，夸大不实的经济数据，错误引导投资人进场，空气质量监测造假，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明明是重度雾霾天气，受骗的人们仍在室外正常活动，等于变相杀人。各级官员层层造假，表面上是为了政绩与维稳，背后的始作俑者宁非中共。造假源于谋取私利，据多家媒体披露，演艺圈明星流量造假已是行业公开的秘密。买微博热搜，买粉丝，买评论、转发、点赞，打话题榜，维护百度指数等，是制造流量艺人的标配，而背后都是艺人经纪公司在操盘。电视剧收视率也能造假，还形成了黑色产业链。购买一集电视剧的收视率价格已飙升至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此推算，制作假收视率数据的公司全年收入至少有4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的造假近年也引起西方国家关注。澳洲科技网站 Science Alert 报道，北京食用药品监督管理局 SFDA 简称食药监局，在检查等待批准的1622件新药临床试验数据时发现，八成的数据不符合分析规定，不完整或者凭空捏造。不只是医药行业，实际上中国大陆一切都是假的，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造假。目前毕业生论文抄袭现象在中国各高等院校也广为人知，从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从学生到教授，从校长到中科院的院士，甚至爆出学术界跨国论文造假的丑闻。美国一家名为剽窃监督的抄袭监测网站挖出了一家被称为世界科学史上最大规模的英文论文造假公司。该公司出版的杂志疑似为研究人员跨国批量生产发表学术论文。研究者发现2016年该杂志发表的中国学者文章达到1605篇，占总发表量的 78.1%， 士大夫无耻视为国耻。欲匡正社会，必先正人心，崇尚真实是普世价值，也是整治歪风邪气的解药良方。五千文明的堂堂华夏，素来都是修真求实，祝愿人人回归传统文化，说真话办真事，恢复良知善性，洗刷造假恶名。
严重粉碎性骨折自然康复，医生称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以此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并以此表达我对师父无比崇高的敬意和感恩。右大腿粉碎性骨折。2014年8月16号，我骑电动车过马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敞口汽车撞起两米多高，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头朝下重重摔在马路中央，重心落在右额头上，右额头被摔起一个鸡蛋大小的黑紫色包。当时我神志清醒，叫车主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我左腿站在地上，右腿就像面条似的，还打了两道弯，右脚怎么也踩不到地面上。 等女儿女婿赶来，他们强行把我送进市中心医院。丈夫急匆匆赶到医院，当时腿和腰疼痛难忍，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我没有事儿，我回家学法练功，几天就好了，你快把我送回家吧。丈夫说，不行，必须按照医院程序走。在医院里，我被推来推去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右大腿粉碎性骨折。拍的片子上显示，粉碎的小骨的块约小拇指盖大，大骨的块约手掌大。躺在医院的床上，我才发现我的右大腿肿得像水桶，其中一块骨头茬子把大腿肉都顶凸起来了，右膝盖已掉到腿的右侧和床面接触上了，小腿骨已趴下，小腿成了软绵绵的一堆肉，右脚躺下了，怎么也立不起来。医生说，粉碎太严重，粉碎的骨头渣子得手术拿出来，断裂的大块骨头带下钢钉固定，有一块骨头是从大腿骨缝处断裂的，离股骨头太近，不手术能造成股骨头坏死，这样的话人就残废了，手术也不能保证将来不瘸，但是能保证正常生活。医生决定用药消炎，七天后手术，我的家人都同意了。当时因没有力气说话，我只能在心里告诉他们，你们谁都别想做了我的主，除了师父的话，谁的话我都不听，除了师父安排的，谁安排的我都不要，我的身体我主宰，一切都是假象，另外空间我的腿好好的呢。一会儿一个护士拿着吊瓶来到我面前，他要给我扎针，我拒绝了，他无可奈何的拿着吊瓶走了。过了一会儿，朦胧中突然感觉有人把我的胳膊按在床上，我睁眼看见两个护士，一个高高的举着药瓶，一个正在往我胳膊上扎皮筋，我知道他俩要强制我扎针，后来知道是丈夫的意思。我问，你们要干什么？一个说，扎针呢，大夫说不扎针骨折24小时之内随时都能形成血栓，血栓上来人瞬间就没命了。另一个说，看你腿肿成什么样子，如果不扎针腿发炎了，这条腿不就完了吗？我把胳膊从护士手中拽回来，因为用力太大晕得天旋地转，两个护士又无可奈何地拿着吊瓶走了。这时不知谁在外面喊，不行，绑起来。我坚定一念，你们谁都别想动了我。师傅把我从死神那儿拉回来，夜间剧烈般的疼痛燃遍了全身，没有一刻的停歇，突然间就像有无数条绳子把我捆起来，胸上被压上了千斤重物，憋得我喘不上气来，全身不停地颤抖，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汗珠从头上身上不停地往下滚，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我就要失去知觉了，只剩下一点意识告诫自己，我不能死，死了常人会误解大法，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的话出现在脑中，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时一股强大的能量通彻全身，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的怕，心里平静坦然，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对旧势力的安排，我师父不承认你，我也不承认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排除一切干扰。我不停地念着正法口诀，并用法来衡量自己，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身上的绳子断开了，胸上压的重物被掀掉。女儿一边用毛巾擦我脸上身上的汗，一边惊慌地喊，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因为当时我眼睛睁不开，看不见女儿的表情，我感觉到她已惊恐万状。我笑着对她说，我好了，师父把我从死神那里拽了回来。女儿转身出去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到外面好顿哭。接着我身上的疼痛开始一点点消失， 身体逐渐轻松起来。女儿在责任书上签了字。天亮了，身上疼痛消失遁形，就连骨折的地方也不痛了。医生上班了，女儿从医生办公室回来问，妈，怎么办？医生说不手术，得在责任书上签字，出了问题医院概不负责。我说办理出院回家。女儿说，我爸坚决不同意，非叫你手术不可。我说你就把字签上，在大法中我已修出了金刚不坏之体，不管医院治疗效果怎么好，这都属于旧势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与这层生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放心吧，只要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师父恢复我这条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到女儿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不肯签字的样子，我正在寻思解决办法，突然一个梦境在脑中出现。我接着说，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在空中飞，你和女婿来抓我。我问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俩说把你心脏里的血都得抽出来。我当时想，这不明显要取我命吗？我为你们付出那么多，你俩也太没良心了。我吓得在空中拼命地飞，你俩在空中拼命地追。这时空中一个声音说，如果血出来你就没命了。梦中你俩并没有追上我，可现实中你俩不但追上了我，还强行把我抓到医院里来了。医院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手术大腿内侧和外侧都得切开很长的口子，血不就流出来了吗？那我可就没命了。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一滴血没有出，这说明了什么？梦境中我看见你俩穿的衣服和昨天穿的一模一样。师父把将要发生的事提前用梦点化给我，我就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的腿在修炼大法中一定康复，如果手术了我死定了。女儿转过身去，擦去了噙在眼里的泪水，拿起笔在责任书上签了字。女婿大声喊，你胆这么大，谁叫你签的？丈夫说，你想叫你妈死啊？这时同修甲来了，安慰已经哭成泪人的女儿。女儿对甲同修说，姨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妈修的层次不够，师父能管她吗？签字时我的手都在不停地颤抖。甲同修说，你妈层次够了，师父一定能把你妈的腿治好。听了同修甲的话，女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身就去劝她爸爸和她丈夫。不管女儿怎么说，她俩都听不进去。丈夫想方设法让我手术。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他找遍了医院里所有他认识的人，上到院长，下到医院电工，让他们从医学上对我讲，不手术将来会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对院长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的腿不用手术，一定会恢复正常。院长说，怎么可能呢？骨头粉碎成那样子，不治疗能好？这在医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先例。我说，以前我脊柱骨膜发炎和严重的结肠炎，我们这个医院都治不了，我到省城大医院都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修炼大法后，师父把我身上所有疾病全部根除，大法无所不能，我的腿一定能好。院长边往外走边摇着头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其他医务人员都被我说得不吱声了。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又把所有的亲朋好友找到医院，让他们从亲情方面对我讲，不手术会累赘家人，影响孩子正常工作。那几天每天屋里都挤满了亲朋，他们开始都呱呱呱讲个不停。我说，你们都先别讲。屋内立刻鸦雀无声。我就从我修大法无病一身轻讲到大法红传世界，从自焚为案讲到三退，大部分人听后都笑着离开了。哥哥弟弟等人根本不理解我，哥哥怒斥我，摔我，弟弟眼泪汪汪地开导我，不厌其烦地劝我，侄儿侄女指责我，挖苦我，还有的亲人讥讽我，诅咒我。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心里不但平静坦然，而且无怨无恨无悔。婆母知道此事后安慰丈夫说，你不用害愁，我去劝他，他要不手术我就给他长跪。 婆母真的来了，看到80多岁的婆母为我操心，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把我的想法、感受和所经历的事全部详详细细地讲给婆母听。婆母听后转身就训斥丈夫，你叫他守什么术？他腿肿成那样子一点都不疼，这不明摆着有神护吗？他学打法有师父保护，你快叫他出院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丈夫已无计可施，直接问我，你有师父保护，车就不应该撞你才对，怎么能被车撞成这个样子？怎么躺下不动了？怎么不能走啊？怎么就痴迷到这种程度？不可理喻啊。我说，如果不是我心性上的问题，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绝对不敢弄出这种事来。虽然他弄进来了，我就否定他，就不承认他。师父就无所不能，因为佛法无边。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弄来的这个事，偿还我历史上欠人家的命债，平衡我历史上的罪业，并赎下了我的命，善解了怨缘。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在承受精神上的痛苦，我承受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而实质的东西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师父所做的，你用人的思想永远都想不明白，只有我们修炼人在不同层次的修炼中才能体悟出来。师父所给予我的，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想想吧，如果我不学大法，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还能活吗？命师父都给保护下来了，还愁腿不好吗？你把让我手术的心放下，我的腿会好得更快。丈夫若有所思，他消停下来了。粉碎性骨折神奇康复，人人称奇。有了时间，我就在医院大量学法，用法来衡量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在大法中归正。因做不起来，我只能躺在床上发正念。有时骨科专家、学术权威、大夫总是用科学的大道理来教训我。每次查房，大夫护士总是用尖溜溜的眼光审视着我，就像在审视着一个出土怪物。有时他们之间互相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的护士还转身过去捂着嘴笑。有的走到门外竟笑弯了腰，他们背后议论，医院来了一个怪物，粉碎性骨折不扎针不吃药。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都和他们谈笑风生，因为我知道在事实面前他们会转变观念的。10天后，也就是8月26号，医院拍片复查，骨科主任宣布骨头渣全部复位，长势很好，不用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笑得别提多开心了。同修甲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边鼓掌连声说，太神奇了，谢谢师父。在场的亲属都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骨科主任接着说，俺科人都在议论，这个某某某就是我的名字，他怎么一点都不疼？他立刻竖起大拇指说，你是钢铁战士，你是钢铁战士。我说，我不是钢铁战士，我是大法弟子。全屋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医院两个护士也因此练起了法轮功。我不仅教会了他们练功动作，还给他们请了大法书。来看我的亲朋全部三退，有的医务人员也三退了。回家一个多月，我就能站起来了。2个多月，我就能扶着东西行走。5个多月，我不但能独立行走，而且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了。家里人看到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对大法都心服口服，现在个个都心情愉悦，身心健康。丈夫多年的痛风病也彻底好了，天天都给师父法相上香。今年91岁的婆母因相信大法好，现在一点病都没有。真是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选自《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当我一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亲朋、医生、护士和世人面前时，他们个个都惊叹不已。哥哥说，不治怎么能好呢？真是信神有神在。大夫说，不手术比手术的恢复的还快，还好，这法轮功神了。护士说，你真了不起，真的闯过来了，当时你就不害怕吗？ 一个干了20多年的赤脚医生说，既没打石膏，又没下夹板，自己就痊愈了，这简直就是人间神话。婆母家的邻居问我，法轮功这么神，法轮功师傅是不是真佛？如果是真佛，我看迫害法轮功的小人会一个不落的遭天谴，遭恶报。如今我不但一切正常，而且心理和外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直快快乐乐，幸福满满。回顾我修炼走过的路，一直跌跌撞撞，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摔，每次摔倒，师父总是把我扶起来，让我走正走稳，然后再送我一程，嘱咐鼓励我用法衡量，吸取正面教训。我每走一步都浸透了师父的心血，以此文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万般感恩。弟子只有做好，做得更更好。
感悟善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们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的，我们的生命是为善为他人的，是无私无我的，善是修炼的根本，表现出来的是慈悲。一 L 警官是国宝警察，是这个地方国宝大队的头头。国宝大队和610是一对畸形的孪生兄弟，在邪党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坑泄一气，臭名昭著，都是江氏政权流氓集团豢养的一帮打手，两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 L 警官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非法采血、按手印、敲门行动等等，哪样都少不了他，有的是他带头干，有的是他派员布置干。他迫害法轮功典型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管什么违法不违法，落到我手上就得听我的，我说的就是法。二，我两次被非法抄家，一次是 L 警察布置干的，一次是他带头干的。当时我对他讲真相，他两手一摊说，下面有人举报，上面有电话交代，我不能不出警。话说得很圆滑，上推下泄，但我也听出他话中有无奈，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我心生一念要救他，但脑中另一个我站出来说，他迫害了那么多法轮功学员，配不配大法救他，值不值得救，能不能够救得了他。从法中我得到，师父要正宇宙的法，正一切不正的。我们弟子的使命就是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所要的就是我要做的。警察是受江氏政权流氓集团蒙蔽，被迫害最深的。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至于配不配大法救，值不值得救，那不是我这个当弟子所考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们就是动动嘴跑跑腿，按照师父铺的路走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够救得了，师父说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善修得多高，力量就有多大，师父就在我身边。三，第二天我实名给 L 警察寄去了一封真相信，等了一周渺无音讯，我索性送信上门，说去就去，见他正好站在门口，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两腿一叉拦在门口，双臂抱在胸前，傲慢的可以，找谁呀，我不卑不吭，就找你，边说边把信递上去。他漫不经心地接过信，撕开封口，抽出信连看都没看一眼，便随手扔进了门后边的垃圾篓子里。我问，你这是为什么？边说边想把信捡出来。他说，复印的信我不看。
你们呼啦一张呼啦一张，复印得那么轻巧，姓张的也送，姓王的也送，对人尊重吗？既然是给我写信，我就要看亲笔信。我明白了，对不起，我回去就写，希望你能看。他说，看，你写的我就看，你尊重我，我也会尊重你的。我内疚地告别了他。到家我就拿起了笔，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用善心规劝他的所作所为，用慈悲融化他冰冻的心灵，语气尽量地缓和，虽写得手酸胳膊疼，但心却暖融融的。第三天，我把给 L 警察的信装进了信袋，封上口，认真地写上 L 警察姓名，骑车来到 L 警察的办公地。 L 警察还是那副傲慢的架子，我双手递上信，他先伸出了一只左手，犹豫着又跟上了右手，双手接过信，并当着我的面撕开了信封，取出信。我看到他那平常不大有表情的脸上，这时也写上了一点笑容。我看，我下班回家看，随之把信装进包里。我说，谢谢，我还想听听你看信后的想法。他思忖着说，给我点时间，三天以后，下午我都在这里。四，三天以后的下午，我如约而至。L 警察说，你是个很讲信誉的人。我说，你也很讲信誉呀。L 警察手一摆动，走，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谈。我随 L 警察走进一家简餐店，在楼上的一个包间里坐下来，下面是我两人的一段对话。你不恨我吗？我的师父对他的弟子说，修炼人没有敌人，我恨不起来你，你都成了侦探了，我的那些事情你都知道，真有两下子，让我无话可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是你做的才能打动你，否则端人碗随人管，拿人钱手就软，干我们这行的有什么办法？怎么没办法？你看东德柏林围墙卫兵英格亨里奇枪杀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里斯的青年而被法官判有罪的事，你可以选择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呀，你还可以出工不出力呀，最终能够守住你的良心道德底线就好。谈何容易呀、啊！你不知道，20多岁干个警察，30多岁还干个警察，到退休了还是个警察多的是。一个大老爷子被年轻的头儿使来换去的，真不是滋味。像我这样没有文凭，没有靠山，又没有钱送，想弄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太难了，就只能靠多干活，多吃苦，卖命了。那也不能违法，更不能违背道德良知啊。你知道，迫害法轮功犯的是天大的罪，天大的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的。共产党一贯搞卸磨杀驴，找替罪羊。文革后期，云南大山杀害警察的枪声你没有听到，但不等于没有。江鬼要用你们警察的生命偿还法轮功的血债，这可不是什么没面子吃苦的事，真的是卖命呀。没有了性命，你还有什么？卖了自己的命，还要搭上妻儿老小。好啦，你别说，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不会去骚扰你了，你放心吧。我很希望你有个光明的未来，更希望你有个幸福的家庭。但你必须明白，修炼法轮功的不是我一个人一个家庭，凡是修炼法轮功的人你都不能干扰迫害，这是一群修佛修道的人，不是你和我两个人的事情。我明白了，尽力而为吧。人做事天在看，神目如电，还有秋毫不差，是吧？你写的信我看了不止一遍，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天安门自焚那场戏等等真相讲给我的那帮小兄弟听，叫他们也明白真相。传真相得福报，都是为自己做的。祝你有个美好的未来。离开了 L 警察，我心里乐滋滋的。回到家里，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不禁泪流满面。此时我对师父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的法理，又有深一层的理解。五，时隔半年，我工作单位的两个新上任的领导找我谈话，态度严肃，不容辩驳，让我放弃法轮功修炼，不然开除公职，并说全省都在巡视检查，发现一个严惩一个。我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给我们讲没有用，是上面压下来的死命令，我们今天只是给你吹吹风，近几天610国宝大队就要找你，他们可不像我两个人，说把你带走就带走了，不如你尽快写个保证书，表个态度，不练了，我们交上去，大家都平安无事，多好。说完，他们扬长而去。六，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向内找自己的漏，到家就发正念，半小时后，发现我的空间场明亮了，随后，我便找到了 L 警察，我把前番发生的事情对他一说， L 警察矢口否认，他见我一脸的疑惑，就接通了610办公室主任的手机，并按下免提键。他们两人的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在此就不赘述了，只写下 L 警察最后说的两句话。一，以后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不要随便挂我们的名。二，这件事情我们不参与，你们参与不参与那是你的事，谁做事谁负责。 L 警察合上手机对我说，这下你清楚了吧。我说， L 警察，这下你该退党了吧。 L 警察说，那就帮我退了吧。七，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遇到的都是给我修炼的。我单位的两个新上任的领导是用那种形式来找我，是我的错，其实是让我救他的。我如果疏忽大意，他们就没命了。你说人家不着急，想着法子要找你，我用善的力量，不仅使他们明白了真相，不久又让他们退出了中共邪党，因此他们得救了。不久前，笔者发现明慧网发表的2018年某某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一文，从列表看，我所在的地区被迫害情况已名落孙山，而往年却是名列前茅的。八，说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就不得不说慈悲伟大的主佛从穹顶之外来到苍宇之中，又层层下走，用巨大的付出和宏大的慈悲正宇宙的法救度众生，使穹宇成为不灭而永恒。从1992年513师父传大法开始，到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的妥善解决，从720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到大法弟子证实大法反迫害，从退党潮到肃江潮，一直走到今天，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大法和师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和支持决议超过3500多项，3亿2000多万勇士退出中共邪党，得10000大法弟子修炼成熟。神韵巡回热演世界5大洲，善哉善哉。
要有怕同修落下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跟同修交流时，当同修谈出一些缺点，我会有种心理表现，总怕对方落下，怕同修跟不上正法进程，甚至过去好几天了，心里还惦记。有一次，有个同修跟我说，某某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如何如何了。我听后心里总惦念，一边帮他发正念，一边想怎样帮他呢？甚至打坐时也想，他是不是哪方面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得找他交流一下。他家住在哪呢？后来在一个同修家，我见到了他女儿，发现他女儿法理清晰，修炼状态很好，对他母亲出现的病业状态谈得很透，理性分析也很深刻，这事对我触动很大。原来是我太操心了，听到一点同修不好的消息就着急和猜测。我还发现这种心同修中也很普遍，听说谁状态不好了，碰到一起就议论，甚至扩大的说，这其实是给同修加负能量了。这种状态不符合大法要求，表面是为别人，实则是自我，心里担心是对同修正念信不过，忘了关键一点，是师父在度人，大法在度人，不是自己在度人。这种心是旧宇宙属性思的表现，应该警觉修掉。怕同修落下，是因为同修没达到我认识的标准，自己不放心，没像我那样精进，自己觉得不够格，这跟旧势力不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没两样呀。如果看重同修的缺点，心里放不下，就会给同修空间场加上一些不好物质。学员每一念都是有能量的，会使有缺点同修在修去这些缺点时很吃力，而且这念头还会被旧势力利用，给对方招来更大麻烦。担心学员会落下是自命不凡表现，意思是我没落下，说别人不行，不就认为自己行吗？由于有这种心，交流时有意无意总想改变别人或强加别人，慈悲的为别人着想，善意在法上交流，交流完就放下，不把担心装在心里。佛家讲空，道家讲无，担心是杂物，是垃圾，是要放下的人心。前些年我跟一个同修 M 常在一起学法，他入门晚，我常为他的一些缺点着急，动不动就棒喝他。后来他工作调动了，有近一年没见面，我放不下，偶尔打电话问他，你咋样，别落下呀，他说挺好的。后来我去一同修家，同修和他的女儿跟我说，N 状态可好了，成熟很快，每期周刊他都看，像个修炼人样子，真不错。我惊讶的同时也马上意识到，我的担心这一执着该放下了。我不是说看到同修缺点谁都不说，我只是说对同修的缺点不要担心或牵挂，那种担心也是一种执着。一点体会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为做真相资料的同修着想，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也许很久就想写一篇交流做真相资料的配合的文章了，在明慧网交流文章当中，经常看到提醒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有同修发现真相资料质量有问题，要认真，要用点心，可是很少有提醒让发资料的同修认真检查一下和配合整理一下真相资料的文章。同修既然选择了做资料，怎么能不尽心尽力呢？谁不想把救人的真相资料做好呢？做真相资料的同修也是修炼中的人， 也不可能状态总是那么好，而且可能同时运行多台机器。出了差错没发现很有可能，也许同修做了几年资料，偶尔错那么一次应该可以理解。虽然有同修发现真相资料质量有问题时都是善意的提醒而没有指责，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提醒发资料的同修配合一下，认真检查和整理一下真相资料呢？给忙碌中做资料的同修减轻一下压力呢？做资料的同修，他们面对的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其他同修不能了解的，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我们地区近几年有好几位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2018年就有至少两位做真相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其中有一位同修白天上班工作，晚上还要做资料，没有更多的时间学法，造成了自身修炼跟不上，让邪恶钻了空子。据了解，这两位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工作量大，做事情也有一定的能力，确实尽心尽力地在做救人的事情，同时也放松了个人修炼，教训是深刻的。如果他们的地区做到了遍地开花，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多一点时间学法，能被邪恶钻空子绑架吗？我想大陆很多地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多年来也一直存在着，真的希望能为做真相资料的同修着想，理解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减轻负担。以上是本人一点看法，还请同修以法为师。
气缸和音响的正确选择，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很多大陆的中小学每周一都会有所谓的升旗，我们当地某校搞了一个升旗的仪式，音响准备唱国歌，旗杆准备升血旗，于是我不停地发正念，然后又跟音响和旗杆沟通，你们也是一条生命，现在是正法时期，你们也需要救度，你们不能唱国歌，不能让血旗升到你头上去。这个时候音响开始乱唱，旗杆的血旗拉到半中间上不去了。尽管学校的领导心中不快，但是我知道这两个生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真是万物皆有灵，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的。
萧颖氏恃才傲物，仕途受阻，得慧。萧颖氏，公元717至768年，字茂挺，谥号文远先生，颍州如阴人，高才博学，著有《萧茂挺集》，是唐朝著名的文人学者。他的家世很好，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梁朝伯阳王萧辉的七世孙，从小就很聪明。4岁能作文，10岁补太学生。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仅18岁，就状元及第，名扬天下。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吧，为人颇有些恃才傲物，待人比较傲慢。他经常携着一壶酒到野外去喝，偶然在一处休息，自己喝酒吟诗。有一次正赶上暴雨狂风，恰好有位穿紫衣的老人领着一个小孩也在同一处避雨，萧颖氏见老人散漫的样子，便口出不逊，很有些不敬。很快风停雨止，马上来了车马迎接老者，老人上了马，四位在后面吆喝着走了。萧颖氏急忙打听老人是谁，有人告诉他这是吏部王尚书，名叫王秋。吏部是主管官员升迁、任免、考核的部门。过去萧颖氏曾去求见王尚书好几次，但都没有获得接见。此时他很惊愕，第二天写了很长的信， 亲自到王尚书家里去道歉谢罪。王尚书让人把萧领事领到偏房的廊下，坐下来责备他，并说：遗憾你不是我的亲属，不然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你。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自恃才名，所以才傲慢到这个样子，只能是中个进士吧。萧颖氏后来果真仕途不好，最高也只是个扬州公曹，州牧的属官。萧颖氏待人傲慢，虽然有才华却不得重用，遗憾终生。其实萧颖氏除了傲慢外，在大节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例如在天宝年间，祸国奸臣李林甫听说他的才名，曾想召见他，他却置之不理。安禄山谋反后，为了不被反贼利用，独身出走，走访几个藩镇节度使，陈述守御之计，对朝廷可谓忠诚。这样看来，作为吏部尚书王秋而言，仅仅因为萧颖氏的这一个缺点，就使他仕途受阻，使国家有英才而不得其用，也是一大憾事。待人一定要谦逊，看人不能光看他富的一面。我想这便是萧颖氏与王秋两人留下的历史教训。资料来源《明皇杂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